作诗人比作国君合格。唐朝灭亡以后，天下四分五裂，在中原地区，五个朝代依次登场。与此同时，在中原之外的地方，出现了十个小国家，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。在十个小国家之中，有一个国家叫南唐，南唐的最后一位国君叫李煜。李煜才华横溢，诗文书画样样精通，最擅长的就是写词，被后世称为千古词帝。可是做起国君来，李煜就算不上合格了。李煜是南唐元宗的第六个儿子，既不是嫡长子，也不是太子，按理说轮不到他当国君。但是李煜长相奇特，据说他一目双瞳，即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。古人迷信，认为这种长相是帝王之相，大臣们纷纷议论说，
李煜可能是上天选定的王位继承人。
李煜知道后说，
我才不想当国君呢。
他醉心于文学和艺术，每天读书写词，游山玩水，对王位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过了不久，太子病逝了，最后最不想当国君的李煜登基当了南唐国君。做了国君之后，李煜依然热爱艺术，每天让工人们演奏音乐，过着醉生梦死、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全然忘记了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。就在李煜登基的前一年，一代雄主赵匡胤发动兵变，在北方建立了大宋王朝。赵匡胤四处征战，想要统一天下，南唐危在旦夕。李煜爱好和平，不喜欢打仗，加上他心地善良，不忍心看到百姓遭遇战火，于是他自降身份，将南唐国主的称号改成江南国主，还向大宋割让土地，每年送去大量金银，换得了一时的和平。
不如跟大宋拼了，这样也太屈辱了。
几个大臣气呼呼地说。李煜叹了口气，
我何尝不想打败宋朝，振武国威，可是以我们的实力，只不过是以卵击石，白白送死啊。不如先低头忍耐，让老百姓休养生息，来日再战。
于是李煜减轻赋税，发展农业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。在他的努力下，百姓们度过了15年太平的日子，人民生活富裕，国力大增。然而大宋统一天下的局势已定，南方各国陆续被攻破，一个小小的南唐又能抵抗多久呢？大宋的军队很快打过来了，李煜组织军队奋起抵抗，无奈敌众我寡，李煜虽然想挽救国家，却有心无力。公元975年，宋兵攻破了南唐国都金陵，李煜被俘虏，成了亡国之君。宋太祖赵匡胤看着被俘虏的李煜说，
看在你曾经对大宋恭恭敬敬的份上，朕不杀你，但是得把你关起来。
于是李煜被带到汴京幽禁了起来。赵匡胤去世后，他的弟弟即位，后世称宋太宗。宋太宗听说李煜总爱写一些回忆过去的词，心想，
李煜嘴上投降了，不知道心里是不是还在怀念南唐。
于是派大臣去试探李煜，这个大臣是南唐旧臣，现在做了宋朝的官员。李煜见到以前的臣子，心如刀割，握住他的手失声痛哭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宋太宗知道后心里很不高兴， 派人去监视李煜。转眼七夕节到了，这天正好是李煜的生日。李煜望着窗外的星空，自言自语：
一年又一年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？牛郎织女又该相会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南唐呢？唉，恐怕那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了。
故国的场景一幕幕在李煜的脑海里浮现，泪水从他的眼角无声滑落。李煜拿起笔，含泪写下了一首《虞美人》：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，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接着李煜叫来自己的宫女，让他们一遍一遍地唱这首词。监视李煜的人把这首词汇报给了宋太宗，宋太宗眼露杀机：
来人呐，给李煜赐毒酒。
就这样，在41岁生日那天，李煜结束了生命，虞美人成了他的绝命词。李煜把自己的忧愁比喻成一江春水，千百年后人们吟诵起这一句，仍然会被深深打动。或许李煜不是一个合格的君王，但他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诗人。